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
大家新年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大家好，我是梦圆。
今天是跟梦圆姐在新年的第一期节目，虽然我们录的时候还没有到新年，无论如何还是要借着第一期节目要跟大家问一个新年好。
因为我们只有在周末跟大家一起嘛，那也不晚的，我觉得整个一月份都是一个好时间，可以想一想这新的开始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的，我在录现在的当下，我还对新年真的没有太大的实感，沉浸在我们前两期节目的尾声当中，就是还蛮多自己在思想总结的这个状态当中，还没有好像迎来新的开始，有个新的篇章，很激动很兴奋很期盼的。所以其实今天葡萄脑子里还蛮多东西在转的。
明白，你在除旧过程中。
对，就是我还在除旧当中，然后每次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家里扫除的时候，在那个忙碌当下，你不会欣赏，你也不会欣喜想到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在当下还是蛮乱的，就蛮累的。
那你挺可爱的，但你是那一种只能同时做一件事情的嘛，就是除旧这件事情就是要除旧。你除旧的时候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
背后东西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清洁啊，干净啊。
那你在除旧的过程中会累吗？
劳动本身是累的呀，
但是心情还算愉悦。
对对，就是纯疲惫
啊。那如果你的思想里面一直在除旧，你的思想会疲惫吗？
它应该是越来越清神的过程。但我就觉得我好像还没有到，然后我又会为此忧虑。我想说，不是应该越来越轻松吗？然后又越想越多。
那卡在哪儿了呢？这样说起来，我倒问问你，因为我知道你是个李家好能手。其实过往几年我在葡萄生命里生活里啊学了很多小窍门。那你在除旧过程中，如果你真的现在放松你的思想，就是纯粹的过日子啊，实实在在的清洁，李家的时候，你在清理家的时候，你是会在清理过程中怎么去处理那个疲惫呢？就是任由他疲惫两天，清理完以后除就完了，也没心情看我除过的地方，我要先休息两天，然后才能享受那个成果吗？
不是耶。我真的会就是驻足在，比如我今天收拾完客厅，我会反复看，我就欣赏它，我就觉得哇真好呀，终于清净了，终于干净了，然后我会反复看。
对，所以你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去清理家务的时候，清洁一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你会很快享受那个成果的。你的迎新来得很快。
对啊，所以说为什么我灵里面不行呢？
好问题，这是个好问题。
哇，这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啊。
其实是个好问题。那除旧跟迎新在生活层面其实有时候会有时差的。我有，因为我累呀，身体累呀。比如我收书房的书架子，我好不容易把这些书处理完重新排序以后，我没有力气拿出新书来读的，我可能真的要先吃两顿好吃的，然后静下来了也睡两天好觉，再能到那个书架子上去拿那一本精心排序以后的书来读。我是有时差的，这个迎新的中间是有一段时差的。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我思想层面，除非是我不知道，如果真的靠着圣灵的恩典，我在思想层面真的是除旧的当下就会有新的生出来，没有时差的。
也应该是这样吧，
我认为应该是啊。然后更新不是这个意思吗？更新就是除去旧的迎来新的，特别是灵里的生命，难道 不是应该瞬间完成的吗？
那梦月姐得给我爸爸卖了，我这啥赌了呀？
不知道。我觉得每一个人可以来想一想，这个是个人的很多的生命里的经历影射到我们内心生命中的光景的。就有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是那么容易被圣灵很快的更新，我想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不知道别人哈，基于我对葡萄的了解，其实我知道卡在哪儿了，因为那是你的强项，也是你的弱项。对我来讲呢，是我的弱项，可是呢也是强项，
理性。
对了，
哎呀，
理性是你的强项，但是思想跟理性太接近了嘛，所以你除旧的时候就比较难，因为你的理性要过关，然后再迎来新的。我认为你是卡在这儿了，所以理性是你的强项，但它也成为你的弱项。对我来讲啊，我没那么强的理性，所以思想层面的除旧和更新呢，就相对容易，所以我的弱点也就变成了此刻的优点。在神里面万事相互效力，没关系
的。是
的，
是的。
所以呢，我跟你学学生活中的日常，好好的劳作一天，去欣赏当下的劳动成果。你呢，也可以学学我，把自己的理性放一放。
哇，你刚才一说打扫屋子这个，我就一下有了盼望。我就觉得我的焦点如果真的是盼着我的这个迎新林里面迎来一个大更新，其实我可以很快到的。我就是逗留在那个劳作的当中了。
是的，
在我的理性里面去一直劳作一直劳作，忘了我为什么要劳作。
是的，是的，
我一下子好像通了很多。
那就好，新年的新开始越发的充满喜乐和平安了。
也把这个除旧迎新的故事分享给所有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可能你们也在这样一个时节当中啊。
我觉得会有吧，因为人卡的壳的点不一样，可能葡萄是理性，对于梦远来讲是情感，我会卡在那里就不会往前走。有的人可能是他的情绪，或者是他的某一个具象的偶像，也许是他的事业，也许是他的梦想，是他心中抓住的什么东西，都有可能让我们驻足不能再前进的，也会障碍圣灵在我们生命里的除旧迎新啊。
我觉得应该记笔记。我现在就想停下来记笔记了。
记笔记，
行，
有啥重点你要记啊？
不，就非常有启发，真是感恩神给你有这样的恩赐。
太好了，我们聊天能聊到让葡萄记笔记，我也挺开心的。其实我完全不知道咱们
值得的，
咱们刚才聊天的重点在哪儿啊？
我就怕大家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
没事，可以让它飘过。
行，
重点是在后面，大家记住就好。
对，今天咱们还是有主题的。
对对对对对，主题记住就好。
除旧迎新完了之后，咱们迎的新是什么呢？
对对对，
就还是得讲那个重点的那个盼望，那个根基真理在哪里，对吧？
对
对，那我们今天就接着来。不知道大家上一年2024年最后一期节目还记得不？我跟孟元姐聊了啥？我们聊了我们知不知道自己的罪恶和愁苦。哎，其实刚才葡萄又在分享自己的愁苦了，就是绕不出来，经常自己好像觉得没有办法胜过一些罪也好，或者自己的身上的包袱也好，就很多的东西。那我们新的年不能停着大家看到自己的罪恶和重担了，不给大家指明一个方向嘛。刚才孟元姐还在说呢，闲聊有益这个板块应该有一个人设。
对对对，
她把它称为
板块设。
板块设就是给大家当路标的。
对对对对，路标。
对，我们一定要拿好这个路标，而且是一定要直指到神的话语这样一个绝对正确的方向上面去。
对，就是我们真的要知道咱们这个生命啊，一年又一年的过，到底为点啥呀？我们生命的核心到底是为什么呢？这愁苦的背后，人这一生就是苦吗？不是啊。那咱们这个板块设就是一个大路标，这个箭头指向很关键的，所以后面才是关键。
那我们真的要接着上一期说的，说到我们从神的律法就得知了我们的这个罪恶和愁苦。
对，
那神的律法我们也读了，上一次就看到说我们没有一个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们也 不爱人也不爱神，
嗯
啊，发现说自己也永远不可能靠着自己来处理来更新，
嗯，
这样一件事情。那说到神的律法的时候，其实说的好像很笼统，因为上一集我们都在说我们自己的这个罪恶呀、
嗯、
愁苦呀，那神的律法到底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
对，
我们今天就真的要来聊聊透这件事情了。
是啊，因为我们要知道神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嗯、我们才真的有方向啊，就咱们箭头指向哪儿呢？
我觉得可能听节目的大部分基督徒好像很熟了
啊
啊，说到律法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十诫嘛，
嗯，
十诫是神给他的选民颁布的律法、
嗯、对，
而且是上面基本上是全了神的心意、
嗯、
对人的要求都在里面了。
是的，
谁对十诫做了最好的一个总结呢？
嗯，
那肯定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的，
他才把十诫的总纲，神到底从我们要的是什么，他说出来了。
是的，因为当时他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传道三年嘛，
嗯，
再后来就激起了很多当时的人们对于他的质疑，特别是那些对神的律法自命清高觉得都知道的人、
嗯、
因为他挑战了他们的权威，也在挑战他们，你们真知道神颁布了十诫，颁布了这么多的生活条例是为什么吗？那要求是什么吗？结果当时引发了法律赛人，就是一批律法师对他的质疑挑战，他就怕其中有一个律法师来问他，那神的诫命到底是什么呀？所以这个问题是真的当众有人问他的，所以他就给出了非常清晰，非常清晰，让每一个人一听都听得懂，而且无可推诿的，自己都知道的，他说的话是对的。嗯，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呢？
嗯，我们来听听耶稣怎么说吧。
对，
直接就是耶稣告诉这个法利赛人的答案、嗯、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嗯，就是了，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重要的、
嗯、
其次就是要爱人。
嗯
嗯，
真的很有意思耶稣的回答，因为律法师试探耶稣问的问题是、嗯、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
是的，
耶稣回答了一个总纲，
对，
每一条都重要，而且、嗯，能看见人守律法所想守的是那个表面的、
嗯、
字面的
条例、嗯、
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
对，
哪个最大呢？我守了那个最大的，是不是就其他的就能守住、嗯、或者是就好了呢？那不是的，就是它背后有一个律法的实质的、
嗯、
神向我们要的那个是我们的诚实，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意，我们的全心全力全意。
对、
啊、
因为当我们听到律法这个词的时候哈，大多数人的脑海中一定会出现很多字句、法令、条文。其实当时这个律法师来问耶稣的问题、嗯、恰恰说明了在他的思维里，律法是一条一条的。
嗯，
哪一条最重要啊？哪一条最好啊？他是来挑战耶稣的权威的，他在质疑他。而且你听他的问题，你就会发现这一类人他真的就觉得会判断别人的，这一条你守了，这一条你没守，这一条对，这一条错，他们是用这个来判断的，所以他们也是用这个来判断耶稣的言语行为的。但你看耶稣基督怎么回答的呀？他说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这一提及爱呀，这个字似乎就很难评估喽。
真的，所以说其实耶稣没有管他们听不听得懂吧。
嗯，
如果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从来都是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上、
嗯、
反复这么昼夜思想的人，听到耶稣这个话他会不会醒过来，是说
豁然开朗？
对呀、啊、
嗯，
我相信是有人真心是因为相信神的 诫命是会带来福分，他去这么守着的。
对，耶稣这么一说，当时的听众可能有一大部分人，因为他们熟悉旧约当中的那些条例，一条一条的，会忽然惊觉，哦，对哦，原来他的总意应该是爱神啊。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一听啊，也会心里咯噔一下，因为一定会想，天啊，我做不到啊。你不觉得会有这个咯噔吗？
会，
我会有。哎，
会。然后我就想，完了，我这做的这些好像不是冲着尽心尽心尽力爱神或者是爱人去做的呀。
对呀、
哎呀，我可能要想一想了。
可能如果是我听完了，我就会想，即或我知道那些具体条例，本来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都做到了呀。但这个一说出来，谁能说自己真的百分百尽心尽意百分百爱神啊？没有人能这样。如果这样说的人，我觉得你可能要好好想想了。那是不是特别狂妄啊？
是的。下一个问题就是问的同样的问题，你能完全遵守这些诫命吗？答案就是不能。因为我的本性是倾向于憎恨神和我的邻舍的。
对，
有人听到耶稣回答这两条诫命的总纲的时候，会不会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
会呀。
我的本性就是憎恨神，不爱神，不爱人的呀。
对呀、所以耶稣最后就是被这些个最自认为守律法的人绑到公堂上当众受审的呀。也最后是被他那么多年三年啊，那么多神迹，有吃有喝有医治，那么多群众大家喊着钉死他钉死他的呀。就因为他说的话其实直指人心，人做不到啊，真的做不到。不但做不到，人性会暴露出来，会恨神的。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恨激动了那些所谓的宗教领袖们，然后又透过他们激动了人群，钉死了十字架上面的主耶稣嘛。所以人性的最丑陋的最高潮的就是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刻。人性就是这么丑陋的。
哇，这件事情真的很吊诡，就是神自己的儿子来告诉你神颁布诫命的意义是为了什么。真理的光照进来的时候，人的反应就已经定他们的罪了。
是的，
我们不爱神，我们也不爱神的诫命，也不爱神的律法，我们也不想守着，我们心也守不了。
对
啊，
真的就是照出人性，光进入黑暗，黑暗却不接受光。就是这样的。听起来好像是在说当时犹太人他们的罪性哈，但它具有普遍性的。我们现在的世界，扪心自问，有几个人心里真的愿意去寻求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可能都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那个不爱人的人吧。或者说都不愿意思考这些事情了，远远的逃离了神的真理呢。就是现在此刻可能我们所分享的话题，我们路标给出来了，指向真理了，指向真理的最根儿的人性方面啊。你要认这个罪，你才会生出对救恩的渴慕啊。可能人都不爱听的呀，这就是人性，不能，我们不能爱神也不能爱人。
如果我们听了耶稣的这番话，还有我们刚才说的，我心里只要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告诉我，哎呀，我真是有罪了，这件事情我们真的不要放过这个念头，我们真的要抓住这一个认罪的念头，好好祈求神将我们心里面的这份不能，我不可以做不到，完完全全的交给神，是求神的救恩可以临到我的。我觉得不能放过，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就想，我不能，那我就逃。
是，
我甚至恨说这个话的人，因为他让我显出了我的无能，显出了我的罪，我的肮脏，我的不好。我们下意识都是逃的。
对，
但是我们的好消息是我们有救啊。耶稣来了，他说这些话不是要定我们的罪的，他是要让人来寻找他自己的。怎么能够去尽心尽力尽意爱主 我们的神怎么能够去爱人如己。耶稣说这个话他是有后面的教导的呀。
是，
哇，我就觉得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要想的是不是我能不能，而是我相不相信神能。
嗯，确实，而且我们可能也要追根溯源一下子，当年耶稣这样回答那个律法师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他看得透这个人不是谦卑的人，他不是真的来问的，他是来质疑他的权柄，
对，
故意挑衅的。而他也知道这个出处，律法的出处，所以他没有解释很多。可是耶稣回答的这节经文其实是出于旧约的啊，在《生命记》当中有它最早先出现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可以跟大家扩展的来聊一聊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出处，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没有了解旧约的人。
嗯，
啊，我们要知道耶稣的话指向旧约，整本旧约里边这一段话的出处在哪里，然后他上下文说了什么，我们就会发现啊，其实神的心意在这个诫命后面啊，在这个律法后面有满满满满神的心意啊。他绝对不是说拿几句话来定我们的人的罪，他不是的，他是希望我们人可以归向他，成为属他的人，
嗯，
也享受他的创造的。
是，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就是他自己。
对呀，
哦，那不然我们还是先来读《生命记》，看一看他的上下文讲什么吧。
对，可以，嗯，这个出处在《生命记》的第6章1到9节。
嗯，
当然如果我们是个箭头哈，大家喜欢读，你可以整本，用新的一年啊，把整本新约旧约都读一遍，你就会了解的更完全。时间关系咱们就节选了这九节，
嗯，
让大家知道这个尽心尽性尽力出自于哪里就好了。
《生命记》第6章1到9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谢谢葡萄。当然这一大段的经文是有一个背景哈，这个大家要去好好读一读摩西五经里面的。但其实我们跟当时的以色列生活的环境大同小异啊，他们所去的地方虽是应许之地，但那里的人啊，真是迦南地的民族，什么都拜，而且极其淫乱的生活，非常邪恶的一块地方。但神说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他的律例典章，有他的应许啊，是让他们去得地的。如今我们也一样啊，神说了这个诫命就是要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们的神，一生爱他，也要爱人如己。可是为什么这么吩咐啊？他的律法为什么这么要求我们呢？因为我们如果不是一生来爱他呀，我们铁定爱了别的，那别的就是把我们引向灭亡啊。
是的，看起来像是有条件，你做了这个条件我才给你好的，但其实是他用这个诫命本身把我们引向那个永生，引向那个祝福里面去。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整一个人是归向主的， 神就把自己最好的给我们了，就是我们可以享受他，我们可以有他那个丰盛的生命，活出他本来造我们的要给我们的那个样子。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在得了，他不是说一个你先做我再给你的，他是在过程当中，
对、
每一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他吩咐的这些律例典章，他其实知道我们做不到，
嗯，
他晓得我们的人性就是不能，
嗯，
刚才葡萄问的那个问题，
你能完全遵守这些诫命吗？
对呀，你能完全遵守吗？
嗯，
不能，
不能，
没有一个人能。但是这些知道了，我们听了，承认自己不能了，
嗯，
最后的答案是引向我们的悔改，可以靠着救恩重生了一个生命，慢慢活出来。但我们要承认自己不能啊。
嗯，是的。而且如果我们现在说自己是基督徒，我们的答案不能停在不能这一个答案，因为我们这个问答要理可能是为所有的不信的信的、嗯、有一个统一的人性本身的一个答案是不能的、嗯、
对。
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跟随耶稣了，我有从圣灵而重生的一个新生命，我得知道说我现在心里有一个新的渴望了，
是的，
我想要
遵行
他，我想要、嗯、我好想要。
对，
这个如果我们有这个答案，那我觉得就是神的一个祝福。
是、嗯、恰巧我昨天听了一个小故事，是个真事儿，是个牧师分享的，我觉得还蛮贴切跟我们今天的分享。他说有一天啊，他忙碌了一整天，忙到快半夜了才回家。他开车回家的路上啊，看到了马路的另外一边有一个抛锚的车子，那个司机在那儿很孤单，可是已经接近半夜12点，他知道他的太太还在家里开着灯等他回去呢。他手握方向盘，心里就开始挣扎。他说，出于职业，我是一个牧师啊，我应该去帮忙的。但是他说，我的人性里边的软弱其实也是在告诉我，我其实可以有理由可以开过去吧，因为他肯定叫了人来帮忙嘛，可能他的帮助那些拖车啊，那些帮助的人救援的已经在路上了，甚至可能警察都已经在路上来帮忙他这件事情了，一定需要我吗？他说他握着方向盘的时候脑子就在想。后来他说，我明白了，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没有爱，我其实愿意，但我没有对这个人的爱，我软弱了。他说我当下就祷告了，我跟神说，我做不到呀，你来帮我，然后你也安慰我的太太、嗯、别让她太心急。他就下车祷告完了才去帮助那个人，当然他去的时候很快也就做完了，然后他回到车上高高兴兴回去了。他说，我为什么分享这件事情呢？是想告诉你们，爱应该远远大过行为。有时候我们那个行为，假使我是为了我的职业，一听说我是牧师，职业操守让我去做了这件事情，那也不是真的爱人。
嗯，
我们爱人是因为我们内心好想荣耀神，我们知道我们应该遵行他的话，就是荣耀他了，也知道自己做不到、嗯、这一刻才是我们生命的真谛，因为我们要依靠耶稣基督。
哇，这个故事太美了，也一针见血的反映出了我们听故事的人很多时候的心理的状况。其实我们没有这位牧师的这么清晰的、
嗯、
很多时候囫囵吞枣，模模糊糊就过去了。
是的，
因为你想开车得多快呀，一下子一个念头，我们没有仔细去深挖，不明白什么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人和爱人如己，就是因为我们就打不中那个靶心。
是的，
我们会想，哎呀，我今天就是没有做这个事情，我就不爱了。
嗯，
这个结论很粗糙、
嗯、
很模糊，
对，
然后也是让你生不出来真的爱人的心。
是
在那个当下，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爱神体现在我愿意遵行、
嗯、
虽然我软弱，虽然我不行，但是我愿意神来帮我，我就能去做的时候，足足够够了。
真的、嗯、我们从心底渴望去遵行他的律法，这就最重要了。
嗯，对啊，这就是我们的新的生命的宝贵。
是的，
神给我们换了一个完全新的心，
的
也给了我们本来我们不可能有的能力。
对、
哦、
回到我们开头的讨论哈、
嗯、
那个牧师停下来那个祷告就是除旧迎新的那个一刻。
哦，你
对呀，
你立马就可以迎新的。
是的，嗯，
哇，
所以全然恩典。
所以说我们每一天得有多少时刻都是在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
啊、所以说刚才我们读的《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九节，
嗯，
很多很实在的
生活里的日常，
生活里的日常，
对
吧？要把我吩咐你的话记在心上，
嗯，
要教训你的儿女，
嗯，
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对，
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门框上也要，城门上也要。
对，
哇，从哪哪都是被神包围着，
是的，
被神的话包围着。
对，
会提醒我们，也常常提醒我们。
对，
看到诫命的第一反应就是哦。我做不到。第二反应是，哇、哦，还好有神。
对，是的、
啊，其实就够了。
对，
这周我们主日牧师讲到也讲到这个，
嗯，
借着旧约另外一卷书何西阿、嗯、这个先知的一个最后一章经文在讲，他其实在讲我们是带着神的话语回转向神，
嗯，
因为他说连我们回转向神。我们手里都是空的，
对，
我们什么都没有，
是的，
我们没有办法回转向神、嗯、神也不可能接纳我们罪的这个状态、
嗯、
但是神已经把我们需要回转的东西都给我们了、
嗯、
就是他的道，
对，
他的话，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嗯、
这一切我们拿着，我们带着，我们就可以到神的面前来、
嗯、
他是给我们引这条路的，
是的，
旧约新约它就是一个约，
是的，
你就是听我的话，
对，
这个话就是让你蒙福，让我的应许我的祝福可以倾倒过来，
对，
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就是好好的领受，
是的，
好好的在他的话语里面浸泡，
对，
让自己的里面的新的这个生命被滋养，
嗯，
被改变，然后剩下的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是的，是的，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啊、嗯、他开始的，他成就的，他是那个永恒啊，我们只是回转归向他呀。
对、
嗯、
真好。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两个问题也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也不是定任何人的罪、嗯、我们就是要知道说我不能，是不是在每一个时刻我在生命当中需要爱人经常远离神的时刻，我能不能想起来哦，我是本来就是不能的，但是主啊我愿意。
是的，阿门阿门。
嗯
嗯,
嗯，那今天这个真的很适合在新年的开头说。
对，
嗯，这个指路牌一定要指的非常的清晰。
是是，
这是多好的一个主基调啊。
嗯，
这是神给我们定的主基调、啊、
对对对，
那我们真的是要记在心上，戴在手上，
嗯，
戴在额上、
嗯、好，我们或行走，或躺卧，或自己一个人安静的时候，都养成一个习惯，好好的将自己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
嗯，
会有长进的。
是的，神就应许我们流奶于蜜之地。
耶、yeah, 嗯，开心，
开心。好了，那就在下一期跟大家继续闲聊有益了。
好，
嗯，谢谢孟元杰，
谢谢普
堂，下期再见，
下次见，
拜拜。冒犯你了，但我还是要说，请收听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四问，神的律法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答，基督就此在马太福音第22章中概括地教导我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第五问，你能完全遵守这些诫命吗？答，不能，因为我的本性是倾向于憎恨神和我的邻舍的。
感谢您的收听，不孤单地球，我们下期再见。